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第四样，信是对永恒的一个解除。信在暂时界中间看到了永恒，所以信就向另外一界开放，产生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个开放的系统这个名词可以用在科学，用在哲学，我们今天用在信仰和灵性的方面。从牛顿直到今天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一种相当封闭的系统里面，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打倒，为什么要摧毁，为什么要消灭现代主义绝对化自我那种假神，那种假科学的精神，乃是因为这些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所接受的是一个封闭主义的系统。封闭主义的系统先假设自然是自我存在的，封闭主义的系统的科学论认为这个自然是自我成全的，封闭主义的系统的科学论认为这个大自然间宇宙是自我成全也是自我满足的，所以就回到古希腊的思想家的错谬里面。古希腊思想家的错谬，也就是他们认为大自然是自己形成的，所以就不需要外力成为其他的原因，不成为因为外力而产生它的现有的存在。这样的古希腊的科学封闭主义使他们在所有的研究中间呢，先假设可以从自然找到自然自己形成原因，同解释自然的真正的理由 Self-sufficient nature becomes closed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我研究的时候我就以为从其中可以达到答案，因为自然界里面所存的一切就是自然本体存在的原因，自然就是自然的原因，自然就是自然的目的。这就是希腊的科学结果没有办法产生对道德的影响，对心灵的提升的最大的原因。因为整个希腊的科学是片段的，是把宇宙当成自我形成自我满足，是自我就可以解释的。而这种思想到了进化论、唯物论、共产主义里面，就把人类的文化带到死路一条，没有前景的悲惨悲惨的状况中。什么叫做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就知道这个自然之所以是自然，因为自然的之外有出动产生刺激引爆，这自然进入更高一层的那个能力是存在的。这在基督教的信仰叫做神创造宇宙，宇宙是为神而造的，因为神造了宇宙，所以神成了宇宙之音。因为宇宙是为神所造的，神成了宇宙之地，所以呢有这个 cause， 有这个 telos， 有这个 foundation， 有这个 purpose， 所以宇宙就变成有意义可言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当作一个自我成全自我满足，才从其中得到自我解释的这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有信心去超越这些。意义的本身不是在不自信的解释里面可以达到的，意义的本身不是在自然现象里面可以完成的，意义的本身一定是超过自然现象，有超自然的原因同目的，在自然现象之上同之外。 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从自然界接连到永恒界那里去，那你的宇宙观、你的人生观就完全不一样了。有时我同一些很有学问的人谈话，谈到很久以后，我发现他很可怜，他很有学问，是因为比那些比他更没有学问的来比，他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他所有学问加起来也就是那样，然后他呢一生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因为他就是这个所谓很有学问的这个有限里面的学问就完了。许多的科学家是如此，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明白为什么科学家自杀，为什么最漂亮的电影明星自杀，最有钱的人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现在有许多很有钱的大财主，他们呢一离开家的时候生活不知道有什么方向，就过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非常矛盾的生活。最近印尼因为有一些人怕在印尼治安不好，太太被强奸或者女儿有危险，所以把他的家人带到新加坡去住，那他们还是在印尼做生意，但是他的少年人在新加坡父亲不在，有时候母亲回去陪妈妈，母亲也不在，这些少年呢就有什么都有，钱有很大的这个 apartment 很漂亮的这个公寓，但是他们人生没有意义，结果许多最有钱的孩子正在卖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以物质解决一切，你不能以钱财代替一切，你不能以自然界的供应代替一切。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语，这句话已经暗示了那自然的层次让自然供应，那超自然的层次只有神能供应。凡是只在封闭系统中间从自然产生一切的解决和盼望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有信仰的开放系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信是什么？信是对永恒的接连。不但如此，信是什么？信是对真理的忠诚。信仰跟理性有什么关系？信仰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基督教方法论里面的很重要一题。但是竟然这样的书呢，差不多呢，我们在中国所有书林的书刊里面一本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不得不讲。现在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是新加坡印的，我想你们可以在书台买到。而有关的题目、有关的讲论，几乎在中国所有书林书里面没有多少人提过，很多里面的观念是 original。 为什么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意产生信仰呢？因为他认为信仰是违背理性，因为信仰是抹杀理性，信仰是违背理性原则的，所以再产生一个虚假的结论，信仰是违背真理的。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件事，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又是启示真理的主动者，神更是创造人成为有理性活物，作为神形象代表创造主。这三件事的关联应当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交代清楚，否则我们就会看见像今天中国大陆三自教会所出来的情形。你对我说，很多人做礼拜，但是我问他说做礼拜的成分怎么样，多数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多数男女呢，多数女人，受教育的呢，多数没有读书的。当我听见这三句话呢，我整个心冷下去。中国三自教会很多人去做礼拜，多数老人家，多数女人，多数没有读书的。那么中国还有前途吗？中国教会还有前途吗？然后那个人问我，你在印尼的教会如何？我说我不能代表全印尼，因为印尼太大了。印尼16800多个岛，印尼从 中道西比黑龙江到新疆还更惨，我不能代表全民。但你问我的教会，我告诉你，我的教会里面男人很多，年轻人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多。我每一个礼拜天第一个崇拜会，我自己主讲的，大概1700人，其中83.7%是大学以上的教育的程度。所以如果你说唐牧师感谢主，很多人来了，感谢主做得满满的，我要问做得满满的是那些人？你说老人很多，老经验的都来了，妇女很多，没有事不必上班的都来了，不读书的文盲都来了，那我就感到不对了。基督教的信仰应当是征服理性，把最聪明的人带回上帝面前，把各样抵挡上帝自傲自大那个学说主义这些的人间的意识形态完全攻破，把人的心完全都回归向上帝，这个信仰才是真的。阿们。所以我这一点再一次提醒你，忠实于真理的才叫做信仰。差不多30多年前，不是30多年前，29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用了很好的音响，那个时候我用的是挪威的 Tambrook 录音机，我用的英国是 Lick 的这个 amplification， 我用的是 Goodman's 世界最小声音最好的 speaker。 但我到台湾来看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呢经济还不太好，你们所用的多数是 Pioneer Technique， 所以用的是日本的东西。但是这20年来，我注意你们市场卖的东西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最好的东西在台湾市场都显露出来。我要问你，好的 speaker 跟不好的 speaker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说排头咯，买名牌就对咯。真的吗？你研究了吗？你知道不知道美国的低音是常常很大声的吗？中音常常不够清楚的吗？你知道不知道除了一些很贵的工厂以外，美国的 speaker 中音都不够好吗？你知道不知道中音把人的声音，女子中音的那个音的那个丹田的声音拿出来最好的，钢琴的这个声音长得最好的，提琴最像的声音不是美国的 speaker 是英国的吗？你知道高音的部分最细的是法国的不是美国的吗？你说啊，随便买买很漂亮就可以。有的人买钢琴是买家私，他不管牌不管声音，买颜色，这个家庭很多摆设的，买一个白钢琴就可以了。有的人买音响的是什么？也是买家私。我告诉你，音响是音响，音响不是家私。音响有时候用很粗的带，不能用太细的。家庭主妇的这么粗粗大大，这么难看死了，换几条细的好了，就比较漂亮。不行的。因为音响是音响，礼拜堂要有很好的音响，我不是说很贵的，你不要随便这个乱用我的话啊，就趁机会用一笔钱，有很好的音响。那我问你，什么叫做好音响，什么叫做不好音响呢？这个好的音响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总原则，就是忠于原音。大家说哇，你说这个你看这么大声，原来的音乐队都没有这么大声，你要做这个大声做什么？忠于原音呢，你听打鼓的时候你真的感到鼓在你家里，你听见钢琴的声音的时候真的以为有人在你家里弹琴，那个叫做忠于原音。如果原来录的是鼓，但是呢放出来是铁铜的声音，那就不对了。如果原来的是你高音，到你放出来变成小孩子的声音，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人的声音有他的音色，那个人的音有他的音域，这个人的音有他的音的振动波，这些的振动波的频率等等，能够把原来的声音完全照抄出来照播出来的，你说这个是好 speaker。 这个呢同信心的关系在哪里？信心这个字，希腊文是 pistos， 英文是 faith， 而英文的 faith 是从拉丁的 fide 来的。拉丁文讲信心叫 fide， 英国人呢转一转变 fide faith， 跟他讲 faith 叫做信心。那么当你买好 speaker 的时候，你说怎么可能同样科学进步，同样二十世纪，同样科技尖端的国家，为什么英国会很注重中音，但是没有办法做出很细的高音？为什么美国的低音很沉很重呢？因为美国人很注重这量的大，所以呢越大的 power 常常会产生低音越结实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 everything too thin big，英国人房子小小的，一个大一个进去走路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小的小的低音就没有办法播出来。那么你把这些全部撕掉完了以后，你把一个很大的地方当作重播声音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些音播出来的时候，低音你也好高的要求，中音也高的要求，低音高音中音都高的要求的时候，结果你看，哎呀，这个 speaker 很好。为什么？提琴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旋律和那个声音真的是提起的声音，鼓出来，鼓得出来，喇叭出来，有铜的那种反应的声音出来，啊，所以你说这个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中移原来的声音，这个叫什么 ？Hi-Fi。什么叫 Hi-Fi？ 你说 Fi 比较 High 就叫做 Hi-Fi。什么叫做 Fi 比较 High？Fi 就是 Fidelity，High 就是高度。High fidelity 就是高度传真，高度信实，高度可靠，高度向量。你越忠于原来的，你说这个越好；你越忠实于原来的，你就认为这个最高的、最可信靠的。信心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忠于真理。一个传道人好不好，不是看他口才好不好；一个讲道好不好，不是看他讲了你感到好笑不好笑；一个人教会好不好，不是看你在里面感到如何。我们的感觉不是上帝，我们的感情不是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好的教会是忠实于神的道的教会，好的传道人是忠实于真理的传道人，好的讲台是忠于神的启示真理的讲台，好的基督徒，有真正信心的基督徒，是顺服降服忠实于神所启示真理的基督徒。对真理的忠实叫做信仰。大家说，最后一样，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对神主权的降服 ，the submission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神啊，你是我的主，我降服于你。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支配我。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支配我。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用利害关系驱使我。在印尼有一些人说唐牧师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钱不能买他，女人不能诱惑他，权柄不能改变他，威胁危险也不能动摇他。有的人不大喜欢我，但是他已经几十年的侍奉看出我的个性。有一群最有钱的人，如果你给他亲戚讲了一次，给你信封大的不得了。我去讲过几次，每一次把信封退回给他。唐牧师，为什么你不拿？我不拿。为什么？别人更需要。我个人同我的传道，我的父母时，我们都定了一些原则，有一些钱可以收，有一些钱不可以收的。有一种钱是用你的血汗换取的功价可以拿的，有一种钱是人尊敬你给你的，你可以考虑拿的。有一些钱是因为一面看不起你，一面怜悯你的，不可以拿的。 还有一些钱是要出收买你的，绝对拒绝。还有一些是不知道你是谁，随便给你表示他很伟大的，你不准他伟大。我不是乞丐，我是神的仆人，我可以不必靠任何一个人活着。如果神不要用你的钱，你就是拿到这里来，我也不给你。有一个地方以为我出机票你就来了，我老是对他说，你$200万给我，神不敢动，我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对神主权的想法。当你把这些总言之抓到以后呢，那么你就对上帝说，我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侍奉的工作是这样定的，所以从1986年我们开始了归正福音中心，1989年开始了归正福音教会，1990年开正了归正福音神学院，也有在美国开归正学院。我从来这40多年没有对一个人低头说，我因为需要你的钱，你可怜我，我要做一些工作求你帮助。我没有带过一个步子去募捐，没有。所以呢，这到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很自由，我不会因为某一些信仰不好的教会奉献的钱很多，我如果讲话得罪他，钱不来了怎么办，我就改头换面讲一些好听的话，我没有这个习惯。神要我讲我照样讲，这样呢就保守在神中间所给我的自由。这因顺服神而讲话，因为人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属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是你平常在其他的书不看到的事情。信心是对圣限制的化身，信心是最自然的超越，信心是对自我的突破，信心是对无限的一个追求，信心是对真理的忠诚，信心是对永恒的眷恋，信心是对神的降服，信心是对真理的启示从圣灵的顺从，这个是信心。那么你说，主啊，我是有信心的，我因为你的真理我信，不是因为我的自信心的信，也不是因为我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而信，我乃是知道信心是否定行为功劳，信心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的，信心在你里面是一边的宗教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因为信心的对象而产生价值，这个是最后要谈的原则。今天第一堂要结束以前，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信仰的价值。当你信仰的对象错的时候，你的信仰多忠诚也没有用了。当你信仰的对象不是绝对者的时候，你绝对的心情去信他是一个浪费。正像伟大的爱情只能献给那真正爱你、真正配得那爱情的对象，你的爱情才不会被糟蹋。天界有多少纯洁、真心真意、一生一世要负责任、情到初开很纯洁的少女，她盼望她嫁的是一个很好的丈夫，结果她得到的是个往事不公，逢场作戏，朝秦暮楚，不负责任的男人。她伟大的爱情交给这样一个男子，结果就被糟蹋掉了。基督教的信仰不应当是如此。当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用我信主开始的时候，就定下了信仰是以哲学、以文化，信仰是以科学、以技术，完全不同的层次。拉丁文有三个最重要的词， 是定下这三个不同范围的基础。第一个知，既有我知，这是科学的范围。第二个字，孔一懂，我想，这是哲学的范围。第三个字 ，credo， 我信，这是纯正宗教信仰的范围。你在修堂里面所得到的一切，你只能用我知这两个字代表教育。你在思考文化界各种不同的揣摩真理的过程中间所得到的一切，你只能用孔一朵这个字作为文化的总结。但是你在神面前，你就应当用 credo， 我信，作为与他关系的一个开始。我信上帝，独一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因为你信仰的对象是真的，你的信仰就不被糟蹋，你的信仰就是压制。耶稣基督说：“信你独一的上帝，又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真的归回真理吗？你真的忠于他吗？你说是的。你说我要忠于真理。好，你既然信我，我就把试炼领到你。所以真正的信仰不是就这样坐轿上天堂，真正的信仰是要受考验的。我们要听再讲第二堂，进到信仰与试炼的关系。
他的世界不错。